彼得在还没有遇见耶稣之前，他是加利利的渔夫，是以打鱼为业啊。后来经他自己的兄弟安德烈介绍，就认识了耶稣，然后呢就蒙主呼召，撇下了一切来跟从了耶稣。那这是彼得的生命的一大转变。经过三年的训练，在主复活之后就成了得人的渔夫啊，而且啊成了大使徒。那我们从彼得的呼召的经过来看看基督徒如何啊来实践这个得人于渔的这个使命。要做有效的啊得人的渔夫，必须要有下面的五个要素。那第一呢，就是要认识耶稣。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啊，刚才福天带我们读的约翰福音啊第一章第40-42节，我们再来读一次好吗？听见约翰的话就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的意思。那彼得的兄弟安德烈本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施洗约翰曾经介绍宣告说，这个耶稣他是神的羔羊，是要除去世人的罪业的。那安德烈听见呢，就立刻找着自己的兄弟彼得，将遇见弥赛亚的好消息就告诉了这个彼得。彼得听见立刻就跟从他去见耶稣。这是彼得在福音书第一次的出现。耶稣遇见彼得的时候呢，就看着他。那这个看着他这个动词不是一个普通的只是看一看，其中是注视着他，仔细的看，打量着他很仔细的看着彼得这个人。然后呢，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就用他的旧名西门来称呼他，然后呢跟着就给他起了一个新的名，这个名叫什么呢？叫基法叫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的意思。彼得是什么意思呢？彼得就是石头的意思，石头那名字呢，对犹太人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你的名字改的什么名字，跟你的人品、人的人格，或者你整个人的一生都有关系的。那圣经人物将旧名改换成新名经常是代表这个人呢他的人生有一个崭新的一个开始。那主耶稣第一次看到彼得就为他改名更显出了这个重要性。那为什么耶稣把石头彼得就是石头的意思嘛，把石头这个名字赐给他呢？那石头是什么？大家知道石头是什么？石头就是一个坚硬的，是吗？很坚硬的石块这个石头一般来说呢都是用来做建筑的根基用的。我记得我那个房子刚刚就是看到它建的时候呢它那个下面 basement 然后挖了一个很深的坑，然后倒了满满的石头当然那个是小石头不是很大块的石头这个很重要的这个是根基。我知道加拿大有些房子被建，特别是这种两层的 house 被建的时候呢，那个底下的那个 basement 呢，那个根基很重要，都是铺了很厚很厚的石小石头。石头也是很粗糙的，必须要经过雕磨才能够成大器。那耶稣看出彼得 这个人他的生命充满了潜能，看出他的前途是大有作为的。那耶稣不看他当时或者过去的情况，乃是看他将来所要达到的境界是什么。那耶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我看你是可造之才啊！如果你经过陶造，经过训练之后，你将要成为彼得。彼得什么？就是石头，就是神国一块很坚硬的石头。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成为得人的渔夫，首要的是什么？首要的是要认识耶稣基督，是吗？认识耶稣是我们的主，然后经过他的陶造，经过他的训练，将要成为被神使用的石头啊，彼得。然后啊，彼得他先认识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给他开了一个新名啊，表明他将来要成为神国的石头。然后第二就是要顺服顺从耶稣。我们来看看，一起读一读啊，路加福音第五章四到七节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以网险些裂开，便交付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都要沉下去。那彼得认识了耶稣之后，主就进一步的呼叫他，呼叫他来做门徒。那我们有很充分的理由相信呢，其实耶稣呢在之前曾经有两次呼召啊彼得。一次呢是比较早的时期，他对彼得和他同伴的一个普通的普遍性的呼召啊，有两段经文啊记载着这个事情。一段呢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第十八到二十节，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啊弟兄两人，就是那称为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啊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啊。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鱼得鱼了一样啊。这是啊在马太福音的记载，耶稣对他们的呼召。然后还有另外一段呢啊，也是啊，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鱼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卸了网，跟从了他。那另一次呢啊，就是耶稣对彼得的这个特别的呼召啊，特别的呼召啊，就是路加福音第五章啊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一段啊，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这段经文。因此呢，研究彼得他的蒙召，应该以路加作为一个啊骨干，然后以马太马可作为一个参考补助的资料。那两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啊提到彼得是打鱼的，他是职业的打鱼的，一个职业的渔夫。那一个职业的渔夫对打鱼有没有经验？肯定是有很丰富的经验。但是呢，经文记载他们当时打鱼的收获怎么样？他们打了整夜劳碌，有没有打到什么？什么都没有，都打不着什么东西啊。那这样的话呢，职业的有丰富经验的渔夫打了整夜在这个地方啊都没有收获，那就证明那一带还有没有鱼啊？可以说应该是没有鱼了。难怪呢，当耶稣吩咐啊彼得要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的时候，彼得的那个反应是怎么样？彼得本能的反应就是说，夫子啊，我们整夜劳力， 都没有打着什么，连一个小鱼都打不到。那这是渔夫的经验。就按常理来说，耶稣是谁？耶稣是打鱼的吗？那肯定不是。耶稣是木匠的儿子，啊，做家具可能是能手，但打鱼呢？那谁是能手？那肯定是彼得了，对不对？肯定是彼得。彼得是啊，非常有丰富经验的渔夫。所以呢，耶稣说：“你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耶稣这个建议本来就不值得一试。但是呢，我们看到啊，彼得在重要的关头，他放下了什么？他放下了自己的经验，放下了自己的意见，啊，甚至呢自己的自主权。然后他怎么回应耶稣？他对主说：“但依从你，夫子，我依从你，啊，我就下网了。”那这不是本能的反应，是信心的反应，是因为他要顺服，他要顺服耶稣的主权而来的一个反应。那耶稣深深的知道，打鱼是彼得的专业，是他所熟识的经验的范围。正因为这样，他要更试验彼得对他顺服的心智。真正的顺服，就是要基于对主的单纯的信心，主的话啊，在主的话上来找着主，虽然跟我的经验啊有所违背。但是因为这是出于耶稣，出于主的吩咐，那就乐意的遵从。真正的顺服是什么？真正的顺服就是主权的移交，从自己的身上挪到耶稣的身上，把主权挪到耶稣的身上，承认耶稣是我们的主人，把一切啊都听从耶稣的吩咐，耶稣的命令，成为得人的渔夫的啊，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你愿不愿意听主的话，愿意顺服顺从主的话。那耶稣基督他在圣经里面对我们信徒有很清楚的要求，他要求颁布给我们的大使命是什么？就是要我们去传扬福音，是吗？我们要出去把这个福音传给万邦。如果我们愿意去传福音，神就会使用我们。我每到中国，经常听到一些见证，特别是80年代末的时候，刚刚文革之后，大家知道呢，文革在中国啊，教会都被啊封闭了，可以说都被打压了，可以说没有教会，连三字都没了。但是呢，他们告诉我，在80年代末的时候，改革开放了，啊，当时四人帮已经打倒了。但是呢，三字还没有正式开放。然后有一些的老基督徒，啊，这些老基督徒其实呢，他们对于这个真理呢很清楚，但是他们可能在知识上并不是很丰富，但是他们对主的心是非常的敬畏跟爱神，他们顺服神，他们就在家里开始聚会。很奇怪哦，他们在家里开放，然后先是交聚，像一些邻居啊旁边的人来传福音，然后在家里面就开始聚会。这聚会由10个人一下增加到20、30，一下增加到300人，很快教会就发展。他们告诉我，他们这个啊教会是从一个老人家，一个老奶奶开始的，只是首先开始家庭的聚会，啊，向邻居来传福音，然后慢慢就福音就被传开，神的灵就在做工，然后从一个点就发展成一个片，哇，发展得很快，特别是河南，啊，都是这样，所以家庭教会就好像雨后春笋一样，为什么？这就是神的工作，是有些弟兄姐妹他们顺服了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命令，他们开放自己的家庭，他们积极的向人传福音， 这样福音就传开。我们看到家庭教会之所以能够发展得很快，完全是又因为这些的弟兄姐妹他们顺从耶稣的命令，把这个大使命去传扬福音。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传福音，我们必须有一个顺服主的心，顺服主，神就在那里工作。彼得他顺服耶稣，把那个鱼往撒下去，开到水深之处，虽然整天劳力只是打鱼应该在哪个时候啊？加利利海的打鱼应该在晚上的，现在是白天了打了整个最好的时期都没有鱼，那现在白天哪有鱼呢？但是彼得他就顺从，他顺从了主，然后就撒网，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呢，哇，网的很多鱼所以呢他们就非常惊讶了。然后我们进到第三点，就是应试祭祭。路加福音第五章的第八到第十节上半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那彼得一句简单顺从的话，但依从你很简单，依从你。他没有用自己的经验，他顺服主耶稣，他没有说，哎呀，你是木匠的儿子，我才是打鱼的我们打了整个晚上都打不到，怎么能够有这个后果，有收获呢？哎呀，不打了。他没有，他说我依从你，就下网。这么简单的一句顺从的话，为他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收获？一个非常意外的收获。这个收获穿住了许多的鱼，而且多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那个船都要沉下去了，那个网都要裂了，是吧那还要交付就是一个船装不下了，还要交付另外一些船的同伴来帮忙帮助，并且呢把船把那个鱼装满了几只船，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都要下沉了。那彼得看见这个情景很奇怪他应该是很高兴才对，对不对他应该跳起来了。但是呢，经文告诉我们他什么呢？他在做什么？他忽然俯伏在耶稣的脚前，那个膝前，然后他说了一个莫名其妙的话，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回应有一点反常不太合理刚才我说了看见这么大的这么多的这个鱼获，按理来说应该是高兴快乐才对的，对不对为什么他会联想到我是个罪人呢？为什么彼得有这样出人意表的一个回应呢？那真正的原因可能只有彼得才知道了将来我们在天上的时候问问彼得那一次你看到那么多收获，为什么你一下子跪下来俯伏说我是个罪人呢然而从经文的记载当中，我们可以找出一点点的线索来推敲，来想一想彼得当时的内心的世界是怎么样的。那首先我们看到呢，这是一句充满感情的话。彼得当时必定是经历了一个莫大的感足才会发出这样的呼喊，若非心受感动，一个人不会无缘无故的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那要记得我们前面提过，彼得曾经在耶稣之前有两次耶稣呼叫他的，是吗？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刚才我们读过那两段经文。然后呢，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的第一到第三节，我们看看呢，在开始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一种表现耶稣站在格利色人湖边，众人涌击他要听神的道，他见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那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耶稣站在格利色罗湖边，众人涌集要听神的道，但是呢，彼得当时在哪里？洗碗啊，是吗？他好像呢，不像众人有这种渴慕的心，他对神的道，这里给我们看到他有没有渴慕，他有没有追求神？耶稣来讲道了，啊，大家都渴望来听神的道了，啊，彼得却，我很忙，我去洗碗。就像我们今天啊，很多时候我们要来参教会参加不别人会什么，哎呀，我很忙，我不来了。是这样，彼得是不是很忙？他要洗碗嘛。不过啊，耶稣没有放过他，是吧？耶稣呢，啊，特意的借了他的船，一定要逼他听，是吧？所以呢，就上了他的船，扫为离岸，啊，然后呢，从船上教训人。因为呢，当时加利利海呢是就是好像一个波一样的，啊，如果要讲的话呢，必须要离开啊，就是然后呢，好像我们的那个大学里面的 auditorium 一样，啊，就是讲台在前面，然后呢，后面那些呢就慢慢这样斜上去的，这样那个声音呢，啊，当时没有扩音机嘛，所以呢，必须要离开，然后呢。向，啊，对面，啊，那个岸上的群众，这样呢就容易，啊，那个声音就容易听见。所以呢，耶稣是特意的、啊，来借用彼得的船，叫他把船开，啊，扫为离岸，然后坐在那里从船上教训人。那彼得当时在哪里？他还有机会洗网去吗？就没有洗网了，那就逼着要听到了，是吗？要听到了。其实呢，这时候他的心其实不一定是真的很渴慕的，补机哈，我是猜想他不是很渴慕的。但是耶稣既然你要我了，啊，借我的船，他就不好意思了。所以呢，我相信他当时，啊，在这种情况里面，他想到自己，啊，第一个反应对耶稣基督的那个态度，啊，可能是并不是那么重视。第二呢，这是一句承认耶稣尊贵身份的话。彼得所见的是超乎他所能想象的情景，他看见耶稣奇妙的作为与能力的彰显，也同时看到自己理性与智能的一个限制，因此呢，他觉得自己不配。还有呢，这是一句认罪的话，彼得感到自己是满身的罪污，要求耶稣离开他。他看见耶稣的大能，他也发现自己的小信，特别，在耶稣，来到要准备讲道的时候，他在那里洗碗，他对这个耶稣讲道并不是真正的渴慕，要不是耶稣借他的船，他不可能坐在那里，来听耶稣讲道，而且呢，当耶稣说你要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的时候，其实他内心其实还存着什么？他是不是真的很相信了？并不是真的100%的，他仍然存着一种疑惑，对不对啊？我们整夜打鱼都打不到一点点，怎么可能现在有鱼？不过，但依从你，就下网吧，尽管试试，他并不是真正的心里面完完全全的100%相信的，他看见耶稣的神性的彰显。也感受到自己罪恶的那种的污秽，因此呢，他向主发出这个震撼心源的呼喊，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当然，我相信他这样讲的时候，并不是说要主真的要离开他，他只是觉得自己不配，希望呢，自己能够，一个罪人看到一个圣洁的主，内心会怎么样？肯定会有一种敬畏在当中。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原则，一个要被神使用的人，必须要看到神本性的圣洁，神的尊贵，神的全能，进而经历内心世界的更新与重整，才能够承担神所托付给他的重任。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必须要先把自己倒空，才能够被神的丰盛来充满我们。其实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当一个人 见到神的圣洁威严的时候，他就看到自己的肮脏污秽。以赛亚书第六章就给我们看到，以赛亚看到神的荣耀尊贵的时候，他怎么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还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然后神亲自来赦免他，使者呢就用一个炭火给他的嘴上，然后就宣告说，你的罪业被除掉了，你的罪恶被赦免了。然后神就把那个托付交给以赛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要被神使用，要先认识自己，我是怎么样的人，我们都不配的，对不对？我们都是罪人，但是神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污秽的时候，我们就俯伏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耶稣基督的救恩就能够赦免我们，我们因着耶稣的爱，因着耶稣的恩典，我们就被圣灵充满我们。所以认识自己，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让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我们就能够得着能力。这是彼得他认识自己，他得能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秘诀。然后呢，我们进到第四，就是领受使命。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一句话。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那主耶稣并没有按照彼得所要求的离开他，主啊离开我啊，耶稣没有真的离开彼得，他不但没有离开彼得，反而交付给他一个很重大的托付。耶稣先平静他的这个情绪激动的彼得，对他说，不要怕，不要怕。然后呢，就托付他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从今以后这四个字实在是可圈可点，他指出无论彼得过去是怎么样的败坏，怎么样的不配，跟随主是如何的不专一，这一切都成过去了。耶稣要将重大的责任来托付他，那这再一次证明了一项的事实，耶稣所注重的不是一个人的过去，甚至不是他的现在，乃是他将来可能或者可以得志的境界。那在第一次的相遇中，耶稣赐给彼得一个新名，叫他基法。其实基法呢，就是那个希腊语的那个 Petra 啊 ，Petra 就是彼得的意思啊。因为呢，耶稣看见彼得是一个可造之才，他经过陶造之后，他就能够被神使用。虽然彼得不会一下子变成一个很坚硬的石头，我们也知道彼得多次的失败，对吧？当耶稣被卖之后，被抓之后，他曾经三次不认主，他也曾经跌倒但是呢后来他悔改，他被耶稣再次接纳，耶稣再拷问他，你爱我吗？三次的拷问就是证明了耶稣重新再接纳彼得，然后把重要的托付交托给他，你要牧养我的羊。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里彼得获得新名对他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一个鼓励。耶稣更进一步的指出他将来要承担的使命，他将来要承担的托付，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其实呢，主耶稣今日要所有的跟随者都要做什么？所有的基督徒，所有属神的人都要做什么？你是基督徒吗？那你都要被神托付做得人的渔夫。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去传福音，要得人。主复活之后，就把这个大使命颁了给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教会的存在的使命，首要的就是要去传福音，去得人。每个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有没有责任去传福音？有没有？因为我们都说我们是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就有责任要去承担这样的一个托付，去传福音，带领人来信耶稣，带领人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求圣灵感动这个人的心，让他愿意能够被神感动，被神改变，来接受耶稣基督。那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实践这个大使命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怎么样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呢？下面呢有三项的建议可以给弟兄姐妹参考的。首先第一，就是要倚靠基督的能力，倚靠基督的全能。那主耶稣在彼得整夜打鱼，打不到什么，整夜打了都没有收获，可以说整夜打鱼都失败了。但是在这个时候，耶稣施行他的全能，然后赐给他一个新的使命，正是要告诉彼得，也同样的告诉我们，依靠自己的能力，依靠自己的努力，一无所成。靠自己可以说是徒然的，唯有依靠耶稣基督，唯靠主，我们才能够有收获。那主耶稣把握这个机会向彼得来施教，彼得学习的宝贵的功课，让他在日后他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而且呢成了我们今天的典范。那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五旬节之后彼得向群众撒网，结果有多少收获第一次的渔获三千人悔改，不久之后又有第二次的渔获，有多少人？第一次3000，第二次5000这个分别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三章跟第四章。为什么会能够有见效果？为什么？当然我们知道不是彼得个人的能力，对不对？不是他的能力，是圣灵的能力，是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使到这个本来很软弱的甚至很小信的彼得摇身一变，变成一个有效的得人的渔夫，领受从天上而来的能力，来为主做见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也恳求圣灵降临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身上，让我们能够得着能力，可以为主传扬福音。所以得人的秘诀主要并不在乎一个人的才干有多大，多了不起，或者口才能够讲得多好，最基本的就是你愿不愿意顺服圣灵的能力，依从神的心意来行事。没有这一项的基本的要素，一切都是徒然的。所以弟兄姐妹，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让开放给神，让圣灵赐给我们力量，以致我们能够得着能力。然后第二呢，我们必须有一个期待预获的这样的心态主耶稣把得人比喻作什么？比喻作打鱼，对不对打鱼要彼得有这样的经验的渔夫，从他的专业里面他的专业的训练当中来举一反三的去领会得人与得鱼之间有许多类同的地方。我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当中，特别是弟兄有不少是钓鱼的发烧友，是不是这样讲非常喜欢钓鱼的一提到钓鱼呢就很着弱的了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呢，也有人呢就带我去钓鱼，真的很过瘾的早上一早去，天还没亮就去就是租着船出去，还拿这个马达还要拿着一个探测器，看看下面有没有鱼货 有没有鱼，有鱼就停在那里就下网，下那个钓。哇，钓到晚上九点钟，天黑都不舍得走，从早上六点钟 天亮一直到晚上九点钟都不舍得走。啊，你看看那个瘾多大，为什么有这样的啊过瘾的一种不舍得离开的这种情况呢？因为真的很兴奋的，一看到啊有鱼了，有鱼了啊，动了哈，那一下，然后跟鱼抓，哇，那一下你争我斗的，那才做一个最过瘾的，是不是啊，谢刚？啊，那当我们就是有鱼获的时候，有鱼上钓的时候，我们内心会非常怎么样？非常高兴，对不对？非常高兴，鱼获越多，喜乐就越大。啊，同样的，传福音领人归主，有人信主，我们兴不兴奋？当然兴奋了，哈，这个是一样的心情。啊，当人愿意决志信主，哇，我们就像有那个钓鱼有鱼获一样，那种内心的那种高兴啊。啊，你付出多少的啊劳苦代价忍耐哈，你都觉得值得，值得，值不值得啊？一天在那里哈待着来钓鱼，值不值得？谢刚，值得。同样，我们传福音，如果你看到人信主，你觉得值得，值得。还有，第三。我们要熟悉这个鱼的那个特性，得人与得鱼之间有另一个类同的共同点，必须要熟悉这个鱼的这个特性是怎么样。啊，不少信徒具有强烈的传福音的心智，但是呢，经常一无所获。啊，问题在哪里呢？除了缺乏依靠圣灵的能力之外，啊，很可能是对传福音的对象缺乏了认识。这是我们拥有纯净的啊福音，但如果传的时候不得其法，结果可能也不会理想的。我在神学院里面啊教一门课叫做布道学，传福音布道学。啊，传福音有两个方法，有两个很重要的啊就是方法，一个呢叫做直接布道法，一个叫做啊间接布道法。直接布道法呢就是说一抓到你，然后就问你信耶稣没有，那你听你愿不愿意听我讲？然后就把福音就介绍给他，这叫直接布道法。另外一个呢是间接的，间接布道法呢又叫友谊布道法。友谊布道法呢就先跟他建立关系，了解他的背景，知道他的需要啊，用爱心来感动他，然后慢慢的有机会啊就把福音传给他。那这两个方法当然都有各有好处哈，各有好处。那有一个传福音的方法是直接布道法的啊，就是叫做三元福音布道法。那这个布道法挺好的，不过呢有一个开场白呢可能真的对我们中国人有一点尴尬啊。如果你根据他的那个做法的话呢，你就可能你就被人赶走了啊。因为呢他一开始就问，如果你今天死了，你知道你去哪里吗？哇，我们中文黑最忌讳就是这个，你说我死啊。我们传福音必须要有一个方法啊，当然就可以对我们中国大陆来的同胞啊，如果用这种直接布道法呢，有时候就不是太有效的。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中国大陆的同胞呢都是受无产啊无神论的教育，对这个福音对基督教的道理呢是一点都不会听过。所以如果你一下子用直接布道法的话呢，可能他不太容易接受的。所以呢对我们中国来的同胞最好呢就是用友谊布道法，先跟他建立关系，知道他的需要，帮助他，用爱心来让他看到我们基督徒是愿意付出爱的啊。我们常常听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那我们基督徒就是有无缘无故的爱。 听过这个吗？啊，所以让他们看到呢，基督徒我们愿意付出爱，当然这个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愿意付出这种无条件的爱。所以友谊布道法 啊，就是先建立关系，先带领帮助他们啊，用爱心来感动他们，然后有机会向他们传福音。特别我们布道会啊，如果弟兄姐妹用这个友谊布道法啊，然后呢到时候啊有机会向他传福音，然后最后带他来教会的布道会啊，然后做一个收割，这样就很好了。好，最后呢我们来看第五，就是专一跟从。然后最后一节经文说，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那早在彼得这次经历以先，耶稣曾经呼召他还有他的同伴来跟从他，前面我们已经读过啊，也讲过。由此可见的，彼得对耶稣的跟从够不够专一啊？不够啊，是吗？不够啊。当耶稣来格利塞河边准备要讲道的时候，他还在那里死亡，专不专一啊？啊，对耶稣的那个渴慕啊，并不是那么真的很认真的。然而这一次彼得他就下定了真正的决心，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跟从这个词就是好像一个做学徒或者做门徒的一个用词。在当时的社会呢，许多的职业呢都是以师徒关系来从事这个训练的，学生要跟从师父来学习啊，然后潜移默化的受感染啊，昏陶啊，直到学有所成为止。那彼得撇下所有的跟从主，对他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挑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呢，这是包括了他要放弃一直以来他最稳定最熟识的专业。其实在加利利海打鱼可以说是很容易的啊，如果你去 旅游去加利利海边啊去游的话呢，你肯定要去一个餐馆，要吃一个鱼叫做 St. Peter Fish 啊，不过$10一条。其实什么鱼呢？就是我们的那个金山车啊，就是那个黑辣，在黑粒啊，黑粒就是那种黑粒，还有$10一条，太贵了啊。不过呢你去到那里你肯定要吃啊，因为是过瘾嘛啊，试一试。那彼得他要放下他原来很专业在加利利海的打鱼的专业，从此啊加利利海为中心的生活圈他就要离开了，他离开这个圈子了，要怎么样跟着耶稣到处周游列国了，是吗？没有枕头的地方了啊，他要跟随耶稣到处去游行布道啊，来侍奉。那这项的行动就表明了他对主的信任还有忠诚与专一。那彼得必定清楚知道主耶稣传道的侍奉是没有固定收入的啊，属灵的道路就是跟从主的道路。基督教的信仰我们知道哈，不是一个教条，乃是以主建立一个亲密的紧密的关系，让他的生命，让主耶稣的生命来感染我们的生命，我们能够被主来得到。所有被主得到的人都要一生来跟从这个大渔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向他学习，效法他的生命的样式，学习他如何去得人啊。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都要以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榜样。但是很可惜今天是世代，许多人啊有许多的理由啊不能够专一跟从主。其中有两个啊因素是让我们不能够专一跟从主的，有哪个呢？哪两个呢？第一个呢就是忙，是吗？忙是最好的借口了，是吗？啊，我的生活非常忙，我的工作很忙啊。就算不忙，也是啥忙。总而之呢，就要令到自己忙啊，没忙不忙，就像好像没用一样。以致呢，我们忙到一个地步，没有时间与人交往，没有兴趣去啊学习了解别人的需要特性，啊，更没有这个内心去向那些的亲朋 啊，但还没信主的那个亲戚朋友来传福音，我们说我们很忙，啊，第一个理由就是忙。第二理由是什么？哎呀，我哪懂得讲啊？啊，我这个人不知讲什么，传福音做不到，是那些传道人的责任，是吗？是教会的长老啊、执事啊这些领导的责任，啊，我是一个什么？我是个 small potato， 我是个小啊，很小很小的基督徒，啊。我们把这些传福音、带人信主的这个责任，我们交托给那些所谓专业的渔夫啊、专业的人士，特别啊，有些人呢哈、啊，就是特别。啊，靠什么？靠一些的，啊，非常有能力的专业的渔夫。那这些专业渔夫是谁呢？格佩里啦，啊，唐松荣啦，是吗？现在是，啊，那个包乐啦，还有呢，格佩里的儿子，啊，他们都是哈、啊，哎，开布道会啊，好多人来，好多人觉知，然后呢，哈、啊，希望撒一次网就能够有一个很大的收获。所以弟兄姐妹，我告诉你，这完全是假象，假象。教会不能够依靠这个。那在这里我不能够不讲，十月份的布道会，十月啊，我们十六、十七、十八有三天的三次的布道会。弟兄姐妹，你不要把这个收获交给龚明鹏牧师，明白吗？如果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自己不好好的做得人的渔夫，先在这方面来传福音啊，来去做这个福音的预工。到时候来的都是基督徒，就算啊有新朋友，可能他们还没 ready。所以的弟兄姐妹，你们一定要大家动员起来，我们要动员起来，我们先做这个撒种传福音的工作。得人传福音这个侍奉，不是单单这个布道者的责任，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承担的责任。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履行这个传福音的托付。得人的渔夫必须要跟从主，专一的跟随主，用自己的生命来做见证，带领人信主，向你的邻居、向你的朋友、向你还没信主的亲戚啊家人来传福音，不但邀请他们来教会参加布道会，更要在之前为他们祷告，有机会向他们来讲、来传扬福音，这样我们的布道会才能够有真正的成果。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我鼓励弟兄姐妹、呼吁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十月份的布道会之前，我们必须要大家一起动员起来，千万不要只是依靠那几两三个晚上的布道会。之前弟兄姐妹对传福音的那个投入热诚非常非常重要的，否则的话我可以预见这个布道会不可能有什么好的收获。如果弟兄姐妹不动的话，都坐在那里怎么都不动。所以弟兄姐妹，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努力啊，能够把这个传福音的事工能够可以推动起来。那彼得这次的经历是他一生的关键的时刻，是他人生方向的一个转变的时候，主耶稣选择他在他的专业领域里面施行他的作为，然后循序渐进地彰显他的全能，使彼得的心灵得到预备，然后啊悟性得到更新，五体投地地降服在主的面前，最后蒙主所托付给他的一个新的啊一个侍奉的托付。耶稣在日后啊造就彼得的过程当中，让彼得啊一步一步的学习。耶稣在他的身上有两个应许，就是将西门变成了彼得，让这个加利利的渔夫成了得人的渔夫。但是这个得人的渔夫不是一日就可以造成的，主按照彼得的能力，以他的进度啊，带领他一步一步的攀上这个属灵的高原。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降服，愿意让自己的生命交出来，把自己的生命交出来，让神来掌管， 让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真正执掌完全的时候，主就开始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他将要接着圣灵在我们心中来改变我们，并且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真正成了得人的渔夫。在这里我真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为到这个十月份的布道会，我们同心合力，不但祷告，也要真正有行动，摆上这个传福音的行动，我们都要做一个得人的渔夫，好不好？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的话语的提醒。主啊，你当日叫彼得要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同样你今天也要求我们每一个属你的人都要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你把这个传福音的使命托付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有信心有胆量，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向我们还没信主的家人朋友邻居同事来讲述。主啊，当我们要传扬你的福音的时候，求圣灵给我们能力，你自己的感动亲自在那些人的心中做工，让那些人能够愿意来聆听你的话语，聆听你的真理，让你的圣灵进到那些人心中，让他们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是一个罪人，愿意在你面前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也特别把十月份的布道会交你的手中，求主你使用这个布道会成为一个拯救人，能够成为一个收割的时候，主啊，求你大大的在我们教会里面动工，你的圣灵亲自感动我们，谢谢你。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纪念我们当中的姐妹叫王香婷的，她在礼拜四要做一个剖腹的生产，主啊，求你也保守她的平安让她也能够在这个事情上懂得交托给你感谢主，叫他们能够平平安安的能够生下这个小 baby， 祝福这一对新的家庭，我们感谢你，也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